接下来我们看经文51页，这个佛陀呢总结，不当释迦佛以这一佛乘一真理为众生为菩萨说法，而且是一切诸十方诸佛也是这样。在总结中，这第一句呢是十方是无尽的空间，叫东南西北，东北西北，东南西南，上方下方，叫十方。不但十方的虚空，一切法一切佛正法是这样的，而且呢无尽的时间，就是过去未来现在都是如此。所以真理遍一切处，真理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隔阂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道场有正法，那个道场没有正法，在寺庙里好像有加持，在家里面也没有加持。这个是针对初级学人，环境对他有一定的影响。从究竟而言呢，其实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就是遍及一切处，也就是说佛菩萨的智慧和光明，我们众生每一个人的自心都遍及一切虚空，一切法界，一切时间。虽然说修行要越早越好，要宜早不宜迟，这20岁以前修行，如果你懂得用功，你这一生都会在修行中，而且呢进步非常之快。因为20岁以内人体在生长，生长期如果遇到了佛法，你的整个生命就是生长在佛法当中。20岁到40岁呢已经不再生长了，是保持期，是在平衡。你遇到佛法呢，遇到重要的事情，自己至少也会在佛法中安住。40岁以后再遇到佛法，再懂得修行，已经走下坡路了。如果想让你的行为成为佛法的习惯，这个难度啊要比20岁以内就难上加难，难好几倍。所以宜早不宜迟，这是也是针对我们这个人的众生根器来说的。但究竟而言呢，7岁修行也不早，80回头也不迟，没有迟。如果你说我都60-70岁了，那可能这生没希望了，你就不修了，那就更没希望了。所以究竟而言还不能看这个时间，你1岁修行也不算早，你就断气的最后一口气直到念佛，说不定还占了大便宜了，直接往生。所以不能在时间上等待将来， 当下是最好的时间，因为有觉，前面的受苦，前面的迷惑颠倒都值得，前面受的苦啊累呀、啊、人生的折腾啊，你知道觉悟了都是值得的，都是经验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觉悟了，那就完了。这一期轮回如果结束了还不懂得用功修行，你这一生积累的全部都是习气毛病，一无是处。所以当下这一刻能够觉悟是最好的。因此呢，佛法的修学不能挑剔时间，也不能挑剔空间。我们要知道现在在空间当中，现在的当下是最好的修行条件。现在就是大家坐在这里听课，等一下你们就在坐车，也是现在。如果跟人吵起来、干起来、打起来了，那个时候也是最好的修行，要赶紧转为正念，就当下。这个空间的现在是现前，时间的现在是既非过去也不是未来。不要在那里后悔说，我小时候怎么不知道佛法，不知道出家，免得这一生这么受苦。不需要，也不要在那里等待说，我等明天再用功修行，后天再用功修行，等一会再用功修行。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点当下，这是最好的修行状态。所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。而且修行最好的法呢，就是依佛称的法，法华经所讲的最圆满的法。那不当十方诸佛法亦如是，就是三世诸佛也是如此。大家看经文51页第3行，舍利弗，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依佛称故。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智。啊，这是指过去佛，这过去的诸佛啊，释迦佛讲法的当时是过去佛。那从释迦佛讲法到现在2500多年过去了，这中间也有他方的诸佛成佛转法人，这个佛也是如此。所以过去的诸佛他以无量无数方便，没有限量，没有数据，不是没有，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一个法门当中有无数个法门，一句话当中有无数的加持力，也有无数的内涵。就是我们根据自己所得到的受用各不相同。比如说让心静下来，我们听到这句话都很能理解，心静下来呢最容易理解的。可是什么样才算心静下来，你在用功你就知道了。一开始念佛念几句呢很欢喜，嘿，心静下来了，外面的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情给忘记掉了，不去想了，把那些仇恨的、恶的、烦恼的停下来了，觉得很开心，心里的负面的东西静下来了。再过段时间呢，你发现自己妄想特别多，多在哪里呢？虽然没有恶的妄想了，老是想做这个，老是想做那个，还是有很多的妄想，还想把它静下来，你才知道你的心根本就没静下来。等这些妄想没有意义的停下来以后呢， 你又在那里发菩提心了，又想怎么度众生，怎么盖寺庙了，在那里又是打妄想一大堆，你发现心还是没有静下来，所以就让心静下来啊，一直从凡夫到成佛，每个阶段都不一样。初地菩萨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他按照二地菩萨看他，那妄想多得很。初地菩萨打一个妄想，二地菩萨能看出是一百个妄想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妄想，一百个妄想呢。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他心思很粗，你叫他不要妄想，他说我没有妄想的，他是吹牛。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没妄想，平常心比较静，就以为没妄想了。你一打坐就知道妄想太多了。那么到了明白自己的真心不动之后呢，你的修行就是不停地发现自己有妄想。一开始发现那些粗的妄想、恶的妄想啊，你会很快就改过来。后来发现很细的妄想可多了，有些以为自己有道理的，那就很难改了。那我这样想怎么有错啊？没错嘛，以为自己没错，其实错了。一落妄想必有人我，一落妄想就有是非对立，一落对立，那你看就在轮回，就在生命。所以到初地菩萨以上，他们修行的进步最能勘验自己进步的，就发现自己本来打一个妄想只看到是一个妄想的，二地菩萨一看初地菩萨打一个妄想，他能看出一百个妄想，就是他的眼睛，智慧的眼睛放大镜放大一百倍。所以修行人有时候眼睛很利，可以用放大的眼睛去看自己。你没有学佛之前，自己杀鸡杀鸭吃肉，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以为那些都是给你吃的。你要是开始修行了以后，居然还在那里吃肉，你就觉得自己简直是根本不是修行人，太差了。这个原因怎么来的？因为你的眼睛开始立起来了，你的要求高起来了。不是你做的更坏了，实际上是你做的更好了。那社会大众对我们修行人也不公平的，你没有学佛没有修行吧，你骂两句说两句他一点都觉得很正常。你要是一个修行人，他知道你是修行，你骂人了，他明显说这个人还修行，全是假的，居然还骂人，他要求高，比对你平常不修行的时候要求高了。那么如果到了三地菩萨，他看二地菩萨的一个妄想，他能看出一百个妄想来，所以成百倍的增长，就是微观的世界越来越细越来越细，宏观的世界呢越来越宽越来越宽。宏观的世界越宽，他讲的话他的想法就利益的众生越多。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在世俗当中都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死活，这个人也不咋地。稍微好一点呢，他能照顾自己家里人，他至少是我们一家人不要伤害，能够享受一下人伦之乐天伦之乐。再宽一点呢，他能想到我们这个村里的人，这个地方的人，我们要为他们做做贡献。那心胸再宽阔，他就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众生，为尽虚空变法界众生，都是你的心量越来越宽阔，就说明你的心越来越细，看得越来越远，向外看得远，向内要看得细，你才能真正构成正常的比例。如果你心向外看而没有向内看，内心粗得要命，想去帮助别人往往会帮倒忙，自己打妄想，自己发脾气，自己在那里造恶业了。因为你没有回光返照，没看自己，老是想为别人一腔热血，到最后呢一无是处，什么都没做好。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内心的智慧没有增长，所以呢 这个法门当中，佛告诉我们的任何一个法门，它针对不同时间阶段的修行者有不同的指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佛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佛的一切种子当中流露出来的。就在佛他讲把心静下来，是指佛的境界把心真的静下来了，从这里讲出来的。那我们去理解它呢，你看从恶业到善业，从凡夫到禅定到解脱到菩萨，都在把心静下来的这个过程，直到最后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佛说的把心静下来就是成佛的境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这个心经、金刚经，你读佛经啊，你越用功，你越读这个佛经，越觉得读一遍感觉不一样，读一遍又不一样。为什么老是不一样？是因为读一遍我们自己就变了，我们自己通过修行以后，我们再往前走，哎，发现以前不理解的现在开始理解了。你再用用功呢，又发现还是不一样。比如照见五蕴皆空，大家都会念心经里面观自在，这个心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口诀，因为它直接就是般若的反应。所以这个般若两个字，你每天念般若也可以的，因为般若就是大智慧。大智慧从哪里来？从我们内心中从小智慧慢慢的增长，它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。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从我们有一点点的萤火虫的光慢慢放大，慢慢放大，慢慢放大，到最后呢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大般若是那样的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能到彼岸，我们每天都在到彼岸。你本来生气的，现在不生气了，就到彼岸了。那不生气还不够的，本来有贪心的，现在贪心少掉了，又到彼岸了。就每天都在到彼岸，每时每刻都在用功。那观自在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也蛮自在的，也没无灾无难哈，心里也蛮自在的。其实真自在吗？就根本不自在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不知道那个自己啊在哪里，所以叫不自在。你要能观察到自己在哪里，既不是身体，也不是妄想，那个自己到底在哪里？哎，你找到了才是真自在的，找不到。罗汉也没找到，菩萨他找到了，菩萨找到的一个相似的，还不是真正找到了，佛才真正找到了。所以你就每天念观自在，它就是一个口诀。为什么叫口诀呢？口诀就是通关的兵符，口诀啊，密咒啊，就是通关的兵符。那个城门一道一道的城门，都有大将兵在那里把守着。你想去见皇帝，想深入到内部，深入唐奥，你没有这个兵符啊，根本就进不去。所以你要拿着这个兵符呢，你每天到一个关就过去，到一个关就过去。那么阿弥陀佛这八个四个字啊，是最好的兵符了，最无上的口诀。你无论遇到身体啊、心灵啊、生活啊各种疾病、各种烦恼，你真能一心念佛，记录这个念佛的这种功德，那所有的是非烦恼全部一关一关会透过去。那么心经呢，观自在、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、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任何一句话，就后面什么不生不灭，你看不垢不净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心无挂碍，这一切每一句话都可以拿下来长期的当口诀去念，去用功去修行。所以它蕴含的真理，是因为它背后是从佛的智慧里面演化出来流露出来的智慧。它不是一般的告诉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事情给我做一下，做一下完了以后，做完了做好了怎么办呢？这句话就作废掉了，就没有用了。但是佛经呢，是让我们直到成佛， 七地菩萨以上，证得八地菩萨，这个佛经对他来也没用了。因为到八地不动地，他是任运成佛，不需要再有谁来指导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所有的佛经都有指导的意义，只要我们能够念它，能够学习它，我们的心态心境就会变化。所以过去的一切佛啊，这以无量无数的方便，没有限量，这没法限量，因为一具足多，多具足一，没法限量。你说净土法门是不是一个法门？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它是一个法门。但念佛法门呢，它有实相，有光想，有光相，有持名。哎，就算持名呢，还有追顶念，有计数念，有默念，有说声念，有什么念，很多，每个人不同，都可以不同的方式去念。还有意持念，心里脑子里面想，或者意念，连符号也没想出来，就牵挂着阿弥陀佛。所以它每一个法门里面都有无数的法门，包括禅宗的参禅啊，天台的止观，有三止三观，三止三观还是个大概，再演化开来呢，一切法门。所以无量无数的法门，种种因缘，这个佛会讲过去他自己怎么修行啊，他身边的弟子怎么修行，用这个来引导我们后人怎样去修行。就是每一个人的修行过程都是别人的榜样。如果我们大家从小脾气就很好，性格就很好，你这一生好好修行有成就了，你就是性格好的人的榜样。如果你脾气很暴躁很刚烈，但是你修行也成就了，你就可以给脾气暴躁的人做榜样。如果你很贪欲，贪得无厌，你修行了，你有成就了，你就给贪得无厌的人做榜样。你社会地位很高，你修行了，你就给地位高的人做榜样。如果你生活在社会下层呢，生活过得很没落呢，你就给社会下层的人做榜样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修行的过程就是成佛度众生的过程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所有的经历都成为修行的经验。哪怕以前杀人放火，你现在懂得修行了，那些杀人放火的经验也会更好的去度那些杀人放火的人，也是经验。所以我们不要对过去的经历遭遇产生不良的心态，或者是懊恼，或者是后悔，都不必要。因为都过去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就是我们啊这个生命的经验经历就是如此。十方诸佛他在修行的过程产生所有的觉受，都能够详细的记得清清楚楚。就是当他要成佛要度众生的时候，就把这些经验告诉大家就可以了。所以佛法呢，我们不学的人觉得它好像很高深很难懂，实际上你如果真心学佛，真心想修行想用功，你就会觉得它并不难懂也不高深。因为它讲的是我们生命自己，讲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内容啊，以种种因缘，还有种种譬喻，种种因缘，种种譬喻，就是这个解脱的涅槃境界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语言能够表达的。菩提的自在，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语言能表达的。但是只能用通过种种比方打比喻，让我们相似的理解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法总觉得听起来懂，实际上自己感觉好像又不懂，就是打这个比方啊。如果你聪明的人呢，顺着比方就会知道这比方背后的真实含义。 那如果不聪明的人呢，往往把比方也理解错了。这个理解错的人也是蛮多的，这个是因人而异的种种譬喻，种种言辞，就这里面讲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实际上是种种因缘种种譬喻种种言辞。这个言辞，佛用佛的话，它是言辞柔软，悦可众心，这是他讲法的一个宗旨，就是语言一定要柔软。柔软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讲话不要伤到人，不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是挑人家的毛病，你是来找茬，那这就麻烦了，人家就不听你的。就是哪怕你严厉的呵斥别人，别人也觉得你讲的是对的，我能接受，那么这个就是言辞柔软，言辞不能刚烈。但针对不同的众生呢，他可以金刚怒目，大声呵斥都没有关系，但这个背后一个宗旨是要让他能接受，软的不接受就要来硬的，硬的不接受呢，那要采取其他的方法，哪怕他现在接受不了，也要为他的未来种下远程的因，就种远因啊，这就是以言辞来度化众生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。这个言就是表演，就是他的身体行为展现出来，能够度众生，这演示给众生看。说呢，就是嘴巴，就把这个道理要讲清楚，这叫演说诸法。这些法皆为依佛称故，就是是过去的诸佛都是为了依佛称才演示一切法的，就他在依佛称的道路上走，所说的法宗旨旨归也在依佛称处，所以这个智慧呀，佛的智慧是覆盖一切智慧的，所以他所说的法呢是最高深的，从最高深的智慧到最现实呢，它是能连接的。所以我们即便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凡夫，哪怕是畜生啊，或者是鬼道的众生鬼神，哪怕什么道理都不懂，但他一切抽到佛的这个法，他就能受用。像我们放生的时候，鱼啊鸟啊这些他根本就很愚痴，这你给他加持撒甘露水了，他的善根就种下去了。就这个最高深的法跟最浅显易懂的它是接轨的，这中间是一直从眼前到最后成佛，它是覆盖一切。那么如果你只是一个解脱道的法，它到了解脱道之后你就没办法指导它了。比如说你要学南传解脱道的法，你能证得初果、二果罗汉、三果、四果罗汉，然后你问他行菩萨道怎么行，他就没戏了，他的那些教理言辞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指导，教不了。那比如说世间的很多的一些宗教或者是一些禅定，它能让你把你的言行举止调节的跟天人一样，能够以德报德以德报怨，完全沉浸在一片祥和的心态里。但你要问他怎么样才能解脱，他认为说哦，这已经是解脱了，其实不是。就是 不究竟的法，不了义的法，它到一定的时候后面就没路了，后面就不能再延伸下去了。而依佛乘的法呢，是你每个阶段它都可以给你指导，指导成佛。所以这个法表面上我们不懂啊，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文字，就是劝人行善，就是多一些解脱的道理，实际上它背后是一层一层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是互相都有连贯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讲一句话就结束了。就要懂得这是十方啊，过去的诸佛啊，他所有的法都是依佛乘，是诸众生呢从诸佛闻法就究竟皆得，就是所有的众生他如果能够从佛闻法，这个众生分两类，一个是根未熟的众生，一个是根已熟的众生。根未熟的就善根还没有成熟的也是两类，一类是没善根的，一类是有善根不成熟。没善根的人我们想办法让他们种善根，这是佛教我们，没有成熟的呢我们想办法让他成熟。没成熟的这个善根没成熟的众生是什么众生呢？就是在他的心中还不想解脱，还不想成佛，还想只是做一个好人，日子过得快乐一点，也很多人学佛就是为了这一点。这些虽然有善根不成熟，那我们大家看看自己的善根是不是成熟了，想解脱了，想成佛了，你善根就成熟了。你如果想说哎呀佛道遥远呐、啊，学佛成佛难那么容易啊，我也不想算了，你不想你的善根就没成熟，就说再难我也要成佛，因为成佛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成熟了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善根成熟了是什么呢？就善根真正成熟了，就是发大菩提心成为菩萨，其他的是有善根但是没成熟，还不是真心的想成为菩萨。那么这些无论善根成熟不成熟都叫众生，叫世诸众生。他只要从这些佛这里闻法，听到了依佛乘的道理呢，到最后究竟皆得一切种子，就是最终啊一定能够以这个善根，这究竟都能够得到三种智慧，最低的是一切智，其次的是道种智，最后是一切种子。所以他用一切种子来概括一切智和道种子。那么一切智不是佛教法的目的，道种子也不是目的，一切种子才是依佛乘的目的。那我们能得一切智就证阿罗汉了，就已经得解脱了，那很开心了，但是不是成学佛的目的。那你有很多的能力能够度众生，使九百界众生得受用了，你说你很牛，那这个也不是目的，只有得一切种子这才算真正的目的。这是过去诸佛，大家继续看经文。未来的佛，舍利弗，未来诸佛当初于世，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 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依佛称故。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这就是佛佛道统，每个佛的道都是相同的。过去的佛如此，未来的佛也是如此，不如此那就不是佛。如此是什么呢？就是以佛的一切种子开导依佛称的方法，使我们能够明白诸法实相，这才是佛佛道统。如果不想明白宇宙生命的诸法实相，那就不是佛道。那这我们讲过了，因为一切种子、一乘法和诸法实相都不是很容易就能获得的。那么从我们现在听这个法，一直包括我们之前没有听过大乘佛法的，哪怕只是懂得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的，这个烧香拜佛也是祖师大德建立起来。那建立这个的目的呢，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你举一个手 点一个头，你都能成佛，因为依佛称高深到诸法实相，简单到举手投足。举手投足啊，皆是常用，都是常心。就像真正常修懂得修行的人，他整个生活就是在常当中，行住坐卧皆是常。这样呢，你看他那个目标非常的高远，诸法实相，但是实际的行为呢非常的朴实，从你生活现在开始往前努力。就这条道都叫依佛称的道路，方向明确，方法得当，就是依佛称。那么如果你中间解了一半，我只是求解脱，我只是得人天果报，那就不是成佛的道路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，虽然最简单，不需要太多的道理，就念阿弥陀佛求往生，你要多简单，跟我们从家里出来到这里听课一个道理。你只要从娑婆世界出来到极乐世界去就可以了，谁都能听懂，谁都容易做到，但就谁都不相信，这个很麻烦。只要信了他就能做到，只要能做到就有效果，能往生了他就直到成佛，不会退转。所以净土法门也是依佛称思想当中的最简化的最圆满的一个法门。那么从当下这一念阿弥陀佛到最终成佛，它是一条路，是整条的成佛之路。那如果你不找净土法门，其他的法门参禅也好，修止观也好，也同样从当下的发心调整身心身口意三业，一直到成佛也是一条道路，不会更改，目标明确，这样呢也是依佛称的道路。所以佛佛道统都以这条路让我们明悟诸法实相啊，过去佛未来佛都是如此。那么现在佛呢，大家来看经文52页第二行，舍利弗，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，诸佛世尊多所饶益，安乐众生，是诸佛 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而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是法皆为依佛称故。是诸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皆得一切种子。舍利弗，是诸佛但教化菩萨，欲以佛子之见示众生故，欲以佛子之见悟众生故，欲令众生入佛子之见故。这就是这个三世佛的现在世。那现在呀，十方，在十方的法界有无量的百千万亿佛土，这佛的世界你看多少的宽阔，很宽阔。我们读大乘经典一读呢，就很容易把心胸放大，因为他一讲就三千大千世界，无量百千万亿，就这个数据啊，你读的时候如果能够随文入观，随着这个文字你去观想一下，佛经里面讲现在十方，哦，我们就先想到十方，东南西北上下左右，很清楚，多少呢？无量，没有限量。你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一直放大，往十个方向去放大哈。我们自我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心放大，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全部放大，无量，无量完了以后，你看我们这个地球才算一小小佛的世界都不算，三千大千世界才算一个佛的教化区域，它还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多少呢？一千个这个立方，就三次方，一千三次方的日月，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就一千个乘一千个再乘一千个，三千个，就不是三千个，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三个千，这样多的日月才算一个佛的教化区域。这佛的教化区域啊，这才算一个佛，这里还有无量百千万亿佛土，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你就让我们这个妄想的心一直往东，一直往西，一直往四周扩大，扩大，大到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，还再往大，这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佛土当中，诸佛世尊多所饶益，就是这么多佛啊，在那里成佛，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功德啊，利益众生，饶益，就是使众生富饶，使众生受益。什么是最好的富饶呢？智慧是最好的富饶。这听经闻法长智慧，参禅悟道断烦恼。就当我们听经闻法了，参禅了，生长智慧了，烦恼少掉了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富饶。所以佛呢，对众生是多所饶益，安乐众生，才能够让众生的心安下来，得到快乐。那么这些佛也是以无量无数的方便，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为众生说法，这个法也是一佛乘，不是其他乘，因为佛的道如此。那么这些众生啊，听佛以后啊，也都能够究竟皆得一切种子，这佛希望众生能够成就。众生本来就有佛的清净法身，跟佛是平等的。我们自己呀，每个人的法身都跟佛的法身 一样平等。但这个法身呢，现在是活泼泼的在这里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自己反而在外流浪。清净法身具足一切，我们不会去运用它，这叫抛家散走，把家扔掉，到处去流浪。但实际上这个家呢，你是抛不掉的。就清净法身啊，你到哪里，清净法身就在那里。它不但在那里，它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在。就像我们下地狱了，我们清净法身也遍及地狱。像我们虽然家里很富有，平常人际关系都很好，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呢，就有人追杀你，说不定你做梦的还去要饭，很艰难。但实际上你很富有，你并不需要要饭，也不需要逃避，因为你人际关系都很好，都很安全。但因为在做梦，你不知道，所以会产生害怕、恐惧、贫穷、困苦的感受。我们现在这个无明大梦也没醒，一旦醒过来，你才发现，虽然到处流浪，到处去要饭，但是我们的无价宝珠就在口袋里，拿不出来，不会用，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了，没有这么傻的人还去要饭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傻了，我们就到处去追求啊，依赖我们外界，对人情、对世故，总是放不下，看不透。那么如果能够依佛指导，这一切种子啊，不从外求，这自心自然会流露出来。所以三世诸佛都是同共一法，就是一切种子都是以依佛乘教化众生。最后呢，佛还总结了一下，说舍利弗，是诸佛当教化菩萨啊，前面又讲了，这前后呼应。其实这个佛经啊，你如果仔细分析，它每一句话都在前后呼应。这段话你看，前面讲诸佛如来当教化菩萨，现在又是是诸佛当教化菩萨，他只是教化发菩提心的人啊，有菩提心的趋向成佛的，那么对佛的法他就正好受用，全身心全世界的在提升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静下来在那里打坐用功，当我们自己这颗心静下来在打坐在用功的时候，其实不只是你的心在改善，是你的身体也在改善，是你的人际关系在改善，是你的社会在改善，是你的整个国度在改善，整个国度整个医报的世界都在改善。如果你不用功不打坐呢，你那些每天被贪嗔痴烦恼所驱使呢，那你的身心社会环境以及你的国度都会再被你破坏掉。所以有些人痛苦的不得了，这天地之大没有他容祖之地，最后跳楼了，容不下。天地这么大为什么会容不下？不是天地容不下他，是他自己容不下这个天地，他的内心已经没有空间了。所以修行的人心胸要宽阔，你越宽阔你越能包容你的世界。有人说这个世界缺了水都是地球照样转，但是缺的那个人他自己没有世界了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我们不要误会 不要说这个事情出现了错误全是别人的，虽然你尽量不理解别人的行为为什么会那么差劲，但是在你的生命中出现了让你感受到了都是我们自己，就我们真的福报因缘善根都不够，所以感召的世界呢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。如果一心念佛往生净土，我们的业习如果还是很重，虽然往生净土还在莲花包里面，其实你看不见净土，下品往生的人净土种种庄严你只能想象但是看不到，只有花开见佛悟无生才能不退菩萨为伴侣，你才能真正亲眼看到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。如果你自己没有证得无我，即便你看见了观音菩萨也是个化身，也是个变化身，不是一个真正的菩萨，真正的佛。我们现在到寺庙里面看到佛像，如果你的内心烦恼很重，我执很重，你看到的也就是一个像，但如果你证得无我了，你也能看到佛，看到菩萨。所以这个外在的世界表面上看好像只有一个世界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实际上从内在的本质来看呢，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世界，世界是可以包容所有的人，但是你自己容不下这个世界了，世界就不要你了，就没办法要啊。所以佛说这个世诸佛啊，但教化菩萨，他怎么教化呢？又重复了前面的话，欲以佛子之见视众生故，欲以佛子之见悟众生故，欲佛子之见欲令众生入佛子之见故。本来是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，那么开佛之见呢这里没讲，那他省略了这句话，就是希望我们前面呢佛讲了开佛之见之后大家都已经开悟了，这一下子自己已经打开了就不需要开依佛称的道理，就在当下在前面这段话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讲了，但他最后总结就是佛是希望啊把这个佛的之见展示给大家看，就是用佛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，不要用我们人的眼睛看世界，人的眼睛看世界你看不到天人，因为天比我们高，有句话叫狗眼看人低，你要不用人的眼睛看啊，你要狗的眼睛看啊，你把谁都看扁了。用人的眼睛看呢，你知道正义，知道善恶，知道好坏，知道人与人之间要享受人伦之乐，就各尽其责，不要自己不负责任，也不要自己多管闲事，就人伦。如果我们能够用天人眼睛来看世界呢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很美好。所以有些人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，日光明照，月光明照，冬天晒太阳，夏天有凉风，感觉是很舒服，这个是偶尔用天人的眼睛看世界，看下觉得生活确实死也不用怕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但如果你用罗汉的眼睛看世界呢，叫一尘不染，你会看见这个世界啊，每个事物都是性空，都是无我的，缘起性空，都是无我了，就没有任何障碍了。用罗汉的眼睛看世界，用菩萨的眼睛看世界呢，就众生，每一个众生都会令你升起无尽的大悲，每个众生都在那里轮回受苦求救需要帮忙，所以你就发广大的菩提心，念念不忘众生，所以用菩萨的眼睛。所以佛是最希望我们能够用佛的眼睛看世界，佛的眼睛看世界就是 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一下全看到这十个范畴啊，你无论在生活的哪个范围都能看到，那是大智慧了。当然毕竟是凡夫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。那通过教理呢，慢慢去对照自己，哪怕是相似的看到也是值得的。所以开示众生，让众生能够明白诸法实相。那么也想佛的知见悟众生，就让众生能够悟到，就我们通过开示之后啊，大家自己的用心去体会，去闻思，去思维观察，慢慢的会领悟到这个道理。领悟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才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果，还要进入了佛的知见。就是领悟的时候啊，相当于拿着佛的放大镜过来给你看一下，你还没有把自己的眼睛变成放大镜，看一下以后他又还给他了。所以诵经念经诵经听经都是有这个作用。我们在诵经的时候会把心胸放得很宽阔，听经的时候呢会把心情放得很好，因为你一听经听到的都是佛言法语，那身心呢就融入在这种感觉里面，觉得挺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进入佛的知见，没有把佛的眼睛直接变成我的眼睛，所以一回去呢，我们原来几十年的在社会上学的这些种种观念种种知识啊，又开始升起它的作用了。它一旦作用升起来了啊，我们佛的知见就后退了，退到旁边去，那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，该玩的玩，该发习气的照样发习气，该烦恼的照样在那里烦恼。明天一读经一闻法又好了，就不停的拿佛的眼睛来看一看看一看。那我们能看一看呢，我们信心也会增长。所以听经闻法听多了以后，他信心会很足。但你又不看了不学了呢，完全拿自己的眼光来看。但即便在拿自己的眼光，在社会上也不一样，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。你入了不同的类别，你会拿不同的价值观念来对照自己，不管是奢侈浪费也好，勤俭持家也好，他都有自己的很多的理由，有很多的习气。那么当你拿到社会上比我们好的眼光来看，我们就会进步，比我们差的眼光来做比较呢，那我们就会退步。所以这个世间虽然知识学问文化思想非常复杂非常多，但是所有的思想里面它都有个基本的框架，就是你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，往下坡走你的眼光越来越短浅，生活越来越进入死胡同，往上走呢你眼光越来越高，然后呢自己越来越宽阔，智慧越来越圆满。那佛经也总结了，完全拿物质做标准，拿欲望做标准，拿善良做标准，拿智慧做标准，这四个地水火风，这四个不同的趋向，这些这个缺乏了佛的智慧眼光，世间的种种角度啊，它都非常的局限。我们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局限，所以呢才能够按照佛所说的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。这就是方便品乃至整部法华经啊，甚至是整个佛陀一代实教中最核心的最要点。如果不能以佛的知见来指导我们，那我们学佛就不是学佛了，就是学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学人学神仙学鬼啊，学一些算命先生，学一些有神通的妖魔鬼怪，这个都不是学佛。学佛唯一的标准就是以菩萨行 来学依佛称的思想，就唯独成佛是我的目标，其他一切都是暂时阶段性的进步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会在中途停顿，也不会得少为足，把心胸放开，脚踏实地的去做，这才是这个大乘的要义所在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